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五，诸圣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11月2日追思已亡瞻礼，教宗将在罗马劳伦蒂诺公墓举行弥撒。圣座与捷克共和国签署新的法律协议。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公布首份报告。圣座关怀黎巴嫩的苦难。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明天11月2日追思已亡瞻礼当天，在罗马郊外的劳伦蒂诺公墓主持弥撒。6年前，即2018年的追思已亡瞻礼，他在同一公墓主持的弥撒。这座公墓是罗马都城第三大墓地。去年的11月2日，教宗在罗马阵亡将士公墓主持了追思已亡瞻礼弥撒，大约有300位信友冒雨参加礼仪。在那次机会上，教宗强烈呼吁愿人们不要再在战争中互相残杀。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捷克共和国总理费亚拉10月24日在布拉格总理办公室签署了一份圣座和捷克共和国关于某些法律问题的协议。出席签署仪式的人中有圣座驻捷克大使奥克勒总主教、布拉格荣休总主教杜卡书记和现任总主教格拉布纳。代表捷克政府出席的人中有农业部长威波尔尼和捷克共和国驻圣座大使克拉亚。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这项协议包含16项条款，旨在进一步加强圣座和捷克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推动捷克人民的公共利益以及灵性、人性和文化价值方面，促进教会和国家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根据方二文献信仰自由宣言，该协议努力进一步保障信徒的信仰自由，从而保障教会履行其使命的自由。为此，这项新的双边协定根据国际人权文书重申了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不仅是天主教徒的，也是所有人的权利。此外，协议指出，只有在绝对有必要保护公共秩序、健康和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敬礼自由才会受到法律限制，而且敬礼自由不受限于层级较低的法规。在教会使命方面，基于承认信仰自由，国家承认天主教会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自治和自由地任命其宗教敬礼人员。另外，无论是在服兵役还是在卫生领域中，良心拒绝权也得到保障。关于告解圣事的封印和类似的牧林工作者良心交谈的秘密，该协议保护其不可侵犯性。教会或承认有权利成立教育和慈善机构，以及向住在社会、 救济、医疗和监狱设施中的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和睦邻关怀。最后，新协议指出，也要让武装部队和警察成员更容易得到睦邻关怀。当天签署的协议需分别呈交给教宗方济各和捷克共和国议会批准，并将在交换批准书后的次月第一天生效。我希望你们为我准备一份关于教会保护未成年人和弱势成年人措施的报告。开始这个工作可能会困难，但我要求你们从必要的地方开始，以便我们能够就在发生的事和需要改变的事提供可靠的报告，以便相关部门采取行动。这是教宗方济各在10年前成立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时对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在经过长期认真的工作后，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于10月29日公布了第一份关于保护措施和相关程序的年度报告。该报告约50页，分为4个部分，汇总了来自5大洲不同的机构和修会团体以及罗马圣座的资料。这首份报告是由该委员会成员布尔·比奎西霍女士领导的工作小组编撰，她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报告书的封面是一株高大的猢狲树，是坚韧的象征，展示出数千名受害者在检举和抗争中的坚韧，好使教会愈加成为安全之所，并恢复因这些罪恶而失去的信任。整个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的重点就是以受害者的痛苦和治愈为中心。该报告旨在促进教会以人权为基础，并以受害者为中心，对侵犯的祸害做出严厉的反应。报告所收集的资源和最好的措施能在全球各地方教会分享，而且成为委员会能够系统的报告调查结果和提出建议的工具，好能与教宗、受害者、地方教会和天主子民分享。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提议促进共同的愿景，并收集可靠的信息，好能帮助圣座在处理侵犯案件的程序和法律判决上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10月24日在法国巴黎出席了支持黎巴嫩民众和主权国际会议，并在会上阐明了圣座的立场，即国际社会必须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以保护这片各宗教和基督信仰教会团体共存的友爱绿洲，使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灯塔。瓦霍夫斯基蒙席指出，圣座分担黎巴嫩人民的痛苦，这些痛苦也波及着中东地区的其他人。教宗方济各呼吁所有战线立即停火。蒙席在讲话中也重申了教宗的呼吁，他还提到有必要维护和促进黎巴嫩特有的珍贵多元性。圣座认为，在黎巴嫩国情和中东局势下，基督徒团体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尤其在促进福祉和繁荣方面，基督徒团体已然成为黎巴嫩身份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瓦霍夫斯基蒙席重申了圣座对于黎巴嫩共和国总统一职仍然出缺的关切。总统选举并不是单纯的选一个人担任此职务，而是维护黎巴嫩独立、统一、领土完整的必要条件。因此，圣座迫切希望总统出缺的情况尽快结束。 瓦霍夫斯基蒙席也谈起当下中东地区的冲突，致使平民不得不面对山河破碎和生灵丧亡的景象，而最大的压力又落到了黎巴嫩南部人民的头上，尤其是基督徒村庄。圣座再次呼吁遵守国际准则，其中包括保护为平民服务的医院、诊所、学校、教育机构和经理场所，以及他们的个人财产。国际社会被敦促援助黎巴嫩应对该国从北部到南部的流离失所者，并注意到教会通过当地民爱机构以及众多堂区、学校、隐修院和会院的努力，致力于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和支持。瓦霍夫斯基蒙席还呼吁尊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使命，并落实与黎巴嫩相关的联合国决议，例如当地政府对全境的管辖权。瓦霍夫斯基蒙席最后再次引用教宗的呼吁说，别再利用黎巴嫩和中东地区谋取外部的利益和好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遇险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醒察式的灵修。人品最珍贵，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而是人品。基督徒的人品既是基督徒的灵修和圣德。我们常在教会中听到灵修一词，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卑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依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随着时光流转，人会逐渐地成长老化。您是否在不同的阶段中看到不同的状态呢？借着灵修，我们要在信仰生活中努力活出真实的自己。教宗方济各在接见要理传教员时提醒他们在讲课中 告诫众人要当心严苛的态度，并且谨记圣德是来自圣爱之神。圣依纳爵在神操中这样教导我们，当踏上修德之路的起步时，必须制服旧我，但不要扼杀了新我。圣依纳爵告诉我们，在追求灵修成长时要注意的事项，在修德之路刚起步时，旧我必须受到磨练，但不要过火，以免连新人也遭到扼杀。修德是一辈子的事，不可操之过急，太着急反而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就好像古人说的，用盆子给婴儿洗澡，匆忙倒水时连小孩子也一起倒掉。因此在灵修操练起步时，不要过于严厉，只把焦点放在肉体的守斋刻苦上，方法不对，也没有节制，把自己弄得奄奄一息，最后连做祈祷和行善功的力量都没有了。以比喻来说，灵修要培养火热的心，这如同养火，不要因为怕火乱烧，所以就在旁边浇水，最后反而让火也被扑灭了。在做灵修操练时，您如何看待方法和目的呢？磨练是方法，但目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不要把方法变成目的。就如为刻苦而刻苦，认为刻苦越多越好。圣依纳爵刚开始的经验就是用守斋的方式做刻苦，以至于忘我。如果当时没有妇女们幸运地找到他，他就会让自己饿死了，因为那时他还不懂得灵修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由旧我转化到新我需要平衡，一方面需要磨练，另一方面要小心，不要扼杀即将发展出来的新我。这是方法和目的的结合，在灵修操练时用对方法很重要。另外在态度上也要注意，不要过与不及，在过程中要保持平心。我们都熟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成语，简单指出我们只是平凡的世俗人，即使是贤者圣人，在生活里也会因不同的缘故而犯错，所以要接受他人的过错。其实这句话的重点是下一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圣依纳爵在神操中这样写说，人皆有错，见不贤，内自省。圣依纳爵在神操指出，过错、罪恶是在行为上的偏差，所以看见人之常情所犯的错，应该用来作为戒镜，这样得以看见自身有待清除的毛病。戒镜是把他人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当作是一面镜子，在别人及那个事件中看到自己，让发生的错误或罪恶提醒自己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福音的一些比喻就有戒镜的教导，所以在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对话结束时，耶稣遂给他说，你去也照样做吧。一个人怎样批评别人，也反映出他自己内心的状态。按照心理机制的说法，当我碰到那些让我讨厌或不舒服的人事物时，内在直觉的就会排斥，所以我们不单不会把它当作戒镜，反而会想把这面镜子打破。换句话说，下意识的我们 只想要对抗，指正他人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不容易进入自己的内心，看不到这个张力的原因其实是在自己，因为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接纳别人。这基本在于慈悲的心，会不会用慈悲去对待他人。所以爱人要从爱自己开始，同样的修德也是从自我修炼及借镜他人开始。至于要修出什么样的自己，必须先要知道我们欠缺哪些圣德，就需要修哪些圣德，才能够具体的修出天主的肖像，帮助自己走向成全。圣依纳爵的灵修是省察式的灵修，也是入世的灵修。世界是个蛮有恩宠的地方，在世界上人能将生命传给另一个人。圣依纳爵的灵修也是面对现实的，他认为人是善恶永恒斗争的一部分，更肯定人善作抉择的潜能，尤其是在每时每刻为更能侍奉天主而做的。因此圣依纳爵特别注重谨慎交友。圣依纳爵教导说，结交为友之前先彻底认识对方。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智语道出了成为朋友之前先要充分认识那人。充分认识就是彻头彻尾，但是在今天不太可能，因为人是奥秘。充分认识就是要进入奥秘内才会认识奥秘，如果只在外面看，那么就永远不会知道奥秘是什么。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让他人进入自己的内在，许多时候自己也进不去自己的内在，因为没有善意的对待自己，也就是说不会爱自己，因此无法爱人如己。爱要从认识，也就是行动踏出第一步，天主就是这样展现出他的爱。人生不是独自的生活，如何与人交往，建立好人际关系，这是人生的智慧。一个教友要永远记得基督的圣爱，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以基督徒的品德接人待物，真诚无伪，散发出基督徒的芬芳，成为光，成为盐。圣依纳爵在皈依后的旅程中，在亚卡拉和萨拉曼卡曾经结交过一些朋友，但是并没有和他们组成团体，后来都散了。之后他去巴黎读书，认识博德路法博尔和方济各沙卜略，这时他学会了按照他们的个性与之交往，并且成为心神合一的主内朋友。在两位朋友后，他又陆续地赢得了同样的有分量的其他四位。1534年他们七位一起在巴黎的致命山下的一座小圣堂郑重地宣发了誓愿，组成团体，以后发展成为以耶稣为名的修会。他们彼此是朋友和伙伴，为彰显主荣而生活。圣依纳爵鼓励我们交友要择善而行，要重视同一信仰的朋友。亲爱的教友们，人生有尺，尺在心中，量人以量己，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尺准。我们要把握人生的尺度，内心世界就有了深度。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 不断明白天主的旨意，做天父的好儿女。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对大地及人类终穷的时刻，我们一无所知，也不知万物将如何改变。但为罪恶所玷污的世界面目必将逝去。天主告诉我们，他将替我们准备一个正义长存其内的新的住所，新的天地。其幸福将要满足并超出人心所能想到的一切和平的愿望。此时死亡将被击败，天主的子女将复活于基督内，在软弱及朽坏中所播种者将穿上不朽，爱德及爱德的攻击将永存不灭。天主为人所造的万物将由虚妄的奴役中得到解救。基督告诉我们，人若丧失了自己，即使获得普世也毫无益处。但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增进我们建设此事的心火，因为新的人类大家庭的雏形是滋长发育在今世的，并已能提供人以新天地的预感。故此现世的进步虽然与基督神国的广扬有其分别，但由现世进展可能有益于改善人类社会的观点上看去，则颇有利于天主的神国。我们在天主之神内，并依循天主的命令，在此事宣扬了人性尊严、兄弟共荣及自由。这些出源于人性及人类努力的成果之后，当基督将永恒而普遍的神国、真理及生命的神国、圣德及圣宠的神国、正义、圣爱与和平的神国交还天主圣父时，我们要再度看到这些美妙及成果。但那时这些美妙及成果将是毫无玷污而光辉夺目的。这神国业已存在于此世，不过尚隐藏于奥基内。当基督再度来临时，则将成为圆满无缺的。取自范二牧职宪章。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